最重要的是，他要借着亚哈西的妻子要上到圣殿去。怎么知道？第一件事情，他几乎要死了，他像长大麻风一样。如果长大麻风的病好了，他上圣殿第一件事情就给祭司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只要他病一好，第一件事情不是上朝，不是上宝座，登他自己的宝座，没有，他现在要借着他父亲的阶梯，他要进到圣殿去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就证明说他已经在死亡里面，他已经写一首诗给我们看见，他已经进到死亡里面。但是最后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成见，死亡不能颂扬。我们大家都熟悉弥陀生的故事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得着了很严重的肺病。好了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在他临死以前，他不能够把神所给他的就带到棺材里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样，他要打起精神，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书》，在那个时候写。然后呢，神果然医治了他。那么他告诉我们那个医治的过程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就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有三个字，那个三个字呢，其实就是你不所说的三个字。那第一个字呢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坐，他本来是躺在那里的，后来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坐起来，他说主啊，如果我要死还是躺着死比较好，那为什么要坐起来呢？后来他还是顺服，他去坐。然后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下面还有一个字就是行，要这样走啊。那他从床上起来以后，那他下面慢慢的就要往下走。那么他往下走的是很陡很陡的楼梯，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站，你所以能够站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够站，因为神医治。所以他满身都是大汗，最后呢他就走那个楼梯，就去敲下面有几个姊妹在那里祷告，他去敲那个门。那几个姊妹啊，刚好祷告的时候得着主的话，知道说神已经医治了。哪几句话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成仙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成仙，只有活人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所以他们知道说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所以后来尼弟兄他又多活了，他到69岁的时候才被主接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经过神迹，结果呢，我们看见说西西家呢，他并不容易，只不过他有个兆头。这个兆头是什么？这个兆头就是现在你要看见太阳怎么样照在你的梯子上。所以很明显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但圣经怎么说呢？要让这个预言啊，要倒退十度。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呢？就倒退10个台阶。所以想想看，整个的梯子已经黑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当然你看不见。所以现在以西结是死定，不，西西家是死定。他现在他可以说他不可能再上圣殿，但是很稀奇。太阳明明下山了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日影倒退十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最底下的一层到最上面10个阶梯是亮的。那如果是亮的话，那就表示说这个太阳已经到了墙壁后面，又升起来了。升起来了不是升得很高很高，升得很高你整个的阶梯都看见了。现在呢，因为 刚刚好被那个墙壁遮住，所以呢，现在你可以看见倒退十度，很明显的。也许这有好几个阶梯，但是起码十个阶梯是那样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倒退。有没有可能，太阳下山了，又起来了？明明是死了，结果。所以这个兆头是死而复活的兆头。现在很清楚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。现在神多给他十五年，为什么多给他十五年？他现在知道怎么上到圣殿里面去。所以他后面怎么说？他说我要一生一世，就是剩下的十五年。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用丝弦的乐器唱诗歌。所以，许多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认为说，这个上行诗一共是十五首，明白？里面讲的大卫的诗，讲到这个谁呀、啊？讲到所罗门的诗，一共有几首？有五首。那剩下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写的，但是许多人认为说，根据以赛亚书这里诗的结构，这些诗应该是以赛亚写，应该是西西家写的。明白吗？他现在终于来到了圣殿。当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要进到圣殿去，一定是十五个阶梯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因为有十五个阶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大卫跟所罗门写了五首。后来，如果是个兆头的话，你们这个阳光是照在什么？照在十个阶梯上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十五个上行诗的里面，有十首，不知道谁。但是根据我们所明白，根据学者们他们研究西西家诗歌的结果，他们认为说多半是西西家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，按道理来讲，什么时候唱上行诗呢？就是你要到殿里去的时候，尤其是从女院到了殿。所以为什么是十五个阶梯呢？所以有人就问说，那个十五个阶梯会不会就是西西家他父亲的阶梯？现代人是借着那个阶梯进到圣殿，那当时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那个阶梯也是十五个阶梯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所罗门写了一首，然后大卫写了另外的四首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都是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这个日影是倒退什么？倒退十度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非常可能西西家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那个上行诗其中十个的作者，那是非常可能。主给他十五年，很可能那个阶梯就十五个阶梯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，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那个阶梯是十五，所以你看见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许多利未人，他们在第一个阶梯就唱诗篇120篇，然后121篇，到了最上面就是134篇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是西西家所写？现在我们就明白，诗篇126篇没有讲到作者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126篇？诗篇126篇，这里只是讲上行的诗，这里没有讲说是谁写的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回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 只有西西家能够写这句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他的父亲，不要忘记，不止拜偶像，而且把殿门就关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以色列人是被掳，起头是因为北国的两个十个支派，他们要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所以他们不让他们的百姓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，他们不让他们百姓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们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么，而且他的父亲亚哈斯的年代，不止到处都是偶像，而且他们把殿门就关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走西安的大道，你来到耶圣殿，那个殿门也是关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西西家做王的第一天，他就把殿门就打开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西西家那个时候，北国还在。他就写了一封信，那个信是什么？就邀请北国的人也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弟兄姊妹，当然有人笑他，有特别有政治意识的人就当然笑他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是被掳的，如果现在他们可以真的在走西安的大道，不管是南国的，你知道本来如果西家的父亲把门关了，你知道南国的两个支派也不可能来耶路撒冷过节，不可能。那现在呢？因为西西家写信给北国的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所以你看见说十二个支派，他们都走西安的大道，走的时候他们会困，走的时候因为慢慢往上走，所以这条路就好像15个阶梯。所以感谢主，除了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五首之外，现在很明显的是西西家好像填空填进去。现在如果你们来朝见神，如果你们走西安的大道，如果你们经过流泪谷，那现在这里有几首的诗歌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说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西西家，他的的确做了一件空前的事。自从所罗门分裂以后，不要忘记，只有在西西家的时候，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在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见证，有以色列的见证，所以很清楚的是，他们现在可以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何等美。他们手里带着的就是他们的以撒，就是迦南最好的特产。所以等到他们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，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比欢欢乐乐的带着何苦。你仔细去读那些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大卫的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所罗门的诗，那么根据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认为说大部分应该都是西西家写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那15年不是白活的15年，那15年是行走在神面前的15年。因为他如果要得着预兆的话，兆头的话，就是他父亲的梯子，那个梯子是为着要来。所以现在他可以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去告诉人说，如果你们要到耶路撒冷，这一条路乃是上行的路，你们疲倦的时候可以唱上行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手里就有了15卷的上行的诗。当你读120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人呢，在基达，在米舍，米舍就是莫斯科， 这个基达就是今年的沙比阿拉，根本在迦南地